十二篮子。平安，下面我要为你读的信息题目是约柜。会幕的中心，经文是出埃及记25章10到22节。现在我来念。要用皂荚木做衣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个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10恩座，长2肘半，宽1肘半。要用金子锤出2个基路伯来，安在10恩座的2头，这头做1个基路伯，那头做1个基路伯，2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10恩座的2头。2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10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10恩座。要将10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10恩座上2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约柜在圣经里头所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当初神吩咐摩西造会幕的时候，第一个提起的呢，就是如何造约柜。当立起帐幕的时候，在院子里有燔祭坛，有洗濯盆，在圣所里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以及烧香的金坛，而在至圣所里头只有一个约柜。神要在那儿跟人相会，又要从法柜10恩座上2基路伯中间对人说话，所以约柜是会幕的中心，是占有极重要地位的。我们先来看约柜的名字，在出埃及记里头只说法柜，还没有约柜这个名字。法柜也可以翻译成见证的柜，这意思就是说神的见证在以色列。柜在什么地方，证明神呢也在什么地方；柜在什么地方，证明神的律法也在什么地方。在民数记10章23跟14章44节里头，才又给他起一个名字，叫约柜。这意思就是说，柜跟约有了关系。柜在什么地方，约也在什么地方。到了撒母耳记4章呢，又给他一个名字了，叫神的柜。这个意思就是说， 柜在什么地方，神也在什么地方。他代表神，他跟百姓同在，就是神跟百姓同在。我们再看约柜预表什么呢？约柜是预表主耶稣。会幕里头有约柜，就是预表神跟人同在。主耶稣来乃是代表神与我们同在，他是以马内利，他在什么地方，神也在什么地方。旧约里的约柜是在至圣所里头，今天基督呢也在天上的圣所里头。神要以色列人造会幕，第一样提起的呢就是柜，这是预表主是一切的中心。这个柜是用皂荚木造的，里外呢包上金金。皂荚木是最坚实的，在这儿是预表主的人性。金金在圣经里头是表明神的义、神的荣耀和属乎神的一切，所以在这儿呢是预表主的神性。主耶稣是人又是神，他有人性也有神性。在二肘半长、一肘半宽、一肘半高的那个约柜上还要做一个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呢是盖在约柜上边的，是用金金做的，它的长宽跟约柜是一样的，又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放在施恩座的两头，要高张翅膀遮盖施恩座。基路伯呢要脸对着脸朝着施恩座，从以西结第九章第三节、希伯来书九章五节，我们知道基路伯是彰显神的荣耀。神对摩西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神今后是从这儿引导以色列人走路行事。在旧约里，这一个施恩座就是说，神所有的恩典都是从这儿赐下来的。照样呢，在新约里，神所赐的恩典都是借着基督给我们的。利未记第十六章告诉我们，大祭司一年一次在七月献赎罪祭的时候，要把牛羊的血带入至圣所，弹在施恩座上。照样，主流血完成了救赎，主的血也一直在神面前对神说，赎罪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神必须赦免我们的罪恶。简单的说，约柜呢就是预表基督，就是预表神借着基督赐恩给我们，所以我们有了基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因着基督就能得着神的引导。约柜的四角要安上四个金环，又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穿在环内，以便抬柜。而且这个杠呢要常放在柜内，不可以抽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说，随时可以把约柜抬出去。这给我们看见约柜有两方面的用处。一方面，约柜是敬拜神的中心，约柜放在至圣所内， 在那儿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人要敬拜神，就得到约柜那儿去敬拜，没有这个就不能敬拜。另一方面呢，我们从民数记十章三十三节、约书亚记三章三节就可以看到，约柜是神子民的领导者。约柜在前头走，以色列人在后头跟。以色列人不能随便的要往哪儿去就往哪儿去，他们只能看约柜到哪儿就跟着到哪儿。因此呢，我们就看见乃是基督带领我们走前边的路程。约柜出去的时候怎么样抬法呢？民书记四章五到六节说，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这儿说到，每一次约柜要出门的时候，有三件东西盖在上边。第一，把割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摘下来盖上。第二，把海狗皮盖上。第三，把纯蓝色的毯子盖上。把约柜抬出去的时候呢，就是宣传基督的时候。幔子是指基督的身体，现在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所传扬的基督是一位可以亲近的主。这约柜又有海狗皮盖着，海狗皮呢，外表可不是美观的，这表明了主的卑微，主被人弃绝。约柜上又有纯蓝色的毯子盖着，在圣经里头，白色呢是代表义，金色是代表荣耀，代表属神的，紫色呢是代表权柄，蓝色是代表属天的。因为天的颜色是蓝的，这给我们看见我们所跟随的基督意面呢是像海狗皮，外表不美观，是被人弃绝的。另一面呢是像纯蓝色的毯子，是属天的，是被神所悦纳的。总括的说，我们所传的基督一面是一位可亲近的主，一面是一位被人弃绝的主，另一面又是蒙神悦纳的基督。现在我们要说到一点关于约柜的历史。从这上面来看约柜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如何，来看基督和我们的关系如何。约柜过约旦河，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过约旦河的呢？约书亚记三章十节到十七节说，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 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这一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约柜是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最先下水的是约柜，最后上岸的呢也是约柜。这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比死亡更大的能力，率领着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而平安地到达彼岸。照样，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也如同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的时候，乃是因着有约柜率领一样。约柜在示罗的帐幕。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征战完了以后呢，约书亚记十八章一节说，以色列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儿。到祭司以利年老的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却做祭司的事，以利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因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后来有神人来说预言，说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意思就是说神要离开会幕了。撒母耳记上三章一到四节那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这给我们看见神殿内柜前的灯虽然还没有熄灭，会幕的外表虽然还跟从前一样，但是神的同在快要离开了。这个时候，神不叫以利，却呼唤撒母耳。神不是把话告诉以利，而是把话告诉撒母耳。从那时候起，神要把以利放在一边了。神已经拣选了一个小孩，就是撒母耳。神要立他做先知了。约柜在这以后不久就要离开示罗的帐幕了。撒母耳记上四章三节说，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这是因为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以色列人呢失败了，他们就想把约柜抬来就可以得胜了。神的帐幕是在示罗，他们就把约柜从示罗抬到他们的营里头，他们众人就大声欢呼。结果怎么样呢？撒母耳记上四章十节十一节说，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你看，人在危险的时候， 想方法来利用约柜，可是结果呢，连约柜也被掳去了。他们想，要是约柜在我们中间，神呢必定要帮助我们，因为神必定不忍心放弃约柜的。可是神没有这么做，却使他们打败了，让约柜被掳。这是多么严肃的事呢？哦，如果有人以为他多说几句我有神，我奉主的名这样的话，就必定会得胜了，那是跟以色列人犯同样的错误啊。以色列人这样败在非利士人面前，是因为他们忘了对付他们的罪。他们不想，罪若没有对付清楚，就不能得胜。他们忘记了，他们背叛了神。他们以为抓住约柜，就必定能够得胜。哦，真是错了。神的约柜是不能这样用的。我们千万要记得，属灵的东西是永远不能被肉体利用的。基督的名字是永远不能被肉体利用的。如果有人妄想利用属灵的东西，妄想利用主的名，结果只有完全失败。以色列人是想利用神的约柜，他们呢，却不知道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结果神让他的约柜被掳了。我们必须记得，不是约柜被掳了，神才离弃示罗的帐幕，乃是神先离弃了示罗的帐幕，然后约柜才被掳。神的约柜一离开示罗的帐幕，从此约柜就再也没有回到示罗的帐幕了。约柜在非利士，约柜被掳到非利士之后怎么样呢？约柜会保护自己。撒母耳记上第五章告诉我们说，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图，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次日清早，雅什图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加在雅什图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雅什图和雅什图的四境都是如此。雅什图人怕了，就把非利士的众首领请来，请教他们当怎么样行。他们就决定把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可是运到了之后呢，那个城里的人呢，无论大小都长痔疮。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哥伦去。以哥伦的人就喊嚷着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就打发人呢，去请非利士人的众首领来，要求他们把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7个月。他们怎样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呢？第6章记着说，非利士人 他们的祭司和占卜的就想了一个新方法，就是造一辆新车，把两只没有负过恶的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他们又预备了赔罪的礼物，就是五个金老鼠和五个金痔疮，一同都放在车上。他们说，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斯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事情真是稀奇呀、那个牛车一直的跑到一个地方停住了，就是伯斯麦。非利士的首领只好服了，所以我们说约柜会保护自己。约柜到了伯斯麦，约柜到了伯斯麦怎么样呢？撒母耳记上6:13记着说，伯斯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但是接着就发生一件悲惨的事，6:19上说，耶和华因伯斯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70人，那时有50000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伯斯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示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不错，基督的同在是有福的，但是人也必须圣洁才可以。伯斯麦人擅自的观看神的约柜，没有虔诚敬畏神的心，所以神击杀他们，他们因为被击打就不敢要约柜，他们不对付他们所以遭击打的原因，他们呢反而不要主的同在。你看这是多么可怜的事呢。约柜在基列耶林，基列耶林人对于约柜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撒母耳记上7:1-2说，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约柜是从示罗出去的，却不再回到示罗，而放在基列耶林亚比拿达的家里头20年之久。在示罗有帐幕，可是没有约柜，示罗是何等的空虚呢？现在亚比拿达家却得到了主的同在，约柜是不再回到示罗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像伯斯麦人惧怕主的同在呢，还是像基列耶林人欢迎主的同在呢？过了20年，大卫呢起来做王了，他一做王啊，立刻就要把约柜接到耶路撒冷来。在历代志上13:1-3那儿说，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 就是一切的首领商议。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大卫他想把神的约柜接到耶路撒冷来，这是对的，这也是好的。他们怎么样做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锣作乐跳舞。弟兄姊妹，想不到他们在这样欢乐的时候啊，竟然发生了可悲的事。撒母耳记上六章三节到十一节告诉我们，到了拿更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大卫没找牛失前蹄的原因，只因为乌撒的被击杀，就不肯把神的约柜运进大卫城了。俄别以东的家却欢迎约柜，俄别以东的家因此呢就蒙神赐福了。弟兄姊妹，我们一遭遇神的对付，就不要主的同在了吗？我们还是向俄别以东的家欢迎主的同在呢？大卫的错在哪儿呢？乃在于他要把神的约柜接到耶路撒冷去，而跟千夫长百夫长商议，却没有从律法书上查考约柜到底要怎么样接法。按民数记四章四节到十五节的记载，约柜呢是要用利未人抬的，神没有命令他们用车来拖拉，放在车上用牛拉是从非利士人那儿学来的。非利士人不懂啊，神就不怪他们。大卫不照着神的命令做，而效法非利士人的行为，这却是神所不许可的。这给我们看见，凡是在圣经之外找新的方法，在神的旨意之外用新的方法来向神发热心，结果呢必定不会长久，也必定要出事儿的。起初作乐跳舞很热闹，人呢也很多，过不多久什么都停止了。凡是向着神出于一时的高兴，是神所不喜悦的。神对于信徒的个人的生活和教会里一切的事， 都不许人用肉体去摸，不许人更改他所定规的。乌撒用手扶约柜，未尝不是因为爱护约柜而发热心，但是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神不许可乌撒用肉体的手来扶约柜，换句话说，神不许可人用肉体来维持错误。也许你以为你所想的比神所定规的更好，但是神不许可，你只能照着神所定规的去做，不然的话，就除了受神的审判之外，没有别的结果。或者有人说了，在教会里头用肉体的方法来代替神旨意的人多的是啊，怎么不看见神审判他们呢？我们在这儿要战兢地说，若不是时候还没有到，就是约柜已经不在那儿了。我们不要因为神的宽容、神的忍耐，就以为神是可以轻慢的。约柜在大卫的帐幕里，大卫没看见神击杀乌撒的原因，不敢把约柜接到耶路撒冷去。哪知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三个月，神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呢就把这件事啊告诉了大卫，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把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他的家里头抬到大卫的城里。这次跟以前不同了，在历代之上15章2节记着说，这一次啊，大卫在预备的时候就说，除了立位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弟兄姊妹，你看，现在他学会功课了。本来呢，以为非利士人怎样，我也可以怎样。现在呀，知道了，侍奉神必须照着神的方法去做，人的方法不能用。现在是用立位人抬了。这一次抬的结果呢，历代之上16章1到2节说，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所罗门与约柜。关于约柜还有一段故事，列王记上3章4节说，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就在献祭之后的夜里头，耶和华在梦里向他显现，他求神赐他智慧，神呢就应允他所求的，连他没求的神也赐给了他。他梦醒了之后呢，就立刻做什么事呢？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 又为他众臣仆设摆宴席。我们再看历代志下一章三到四节，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遍的丘坛去，因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只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幕。这个时候会幕已经在基遍，只是约柜呢已经不在那儿了。问题呢就是在这儿，在基遍有会幕，但是约柜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所罗门得了智慧之后呢，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在约柜前献祭。他不再继续的在基遍献祭了。这是所罗门的一个大转变。从表面上看来呢，在示罗的帐幕有祭坛，有洗濯盆，有灯台，有桌子和陈设饼，有烧香的金坛，只是没有约柜而已。在基遍的会幕，也就是本来在示罗的会幕，因为历代之下一章三节明说，在基遍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人呢以为有没有约柜没多大关系，殊不知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其余的虽然好，却不能满足主的心，也不能满足我们的心。所罗门在没有得着主的显现之前，他不知道，也不感觉约柜的重要。可是当他蒙主向他显现之后呢，他觉悟了，主的同在比什么都宝贵。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祭了。他在基遍不过是献燔祭，他现在呢是献燔祭和平安祭，并且为他的众臣仆摆设筵席。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的敬拜才是真敬拜，在神面前的交通才是真交通，在神面前的喜乐才是真喜乐。这是所罗门所经历的，也是许许多多认识主的人所经历的。哦，约柜，宝贵的约柜，认识你的人就要寻找你，就要站在你面前敬拜。等到所罗门把圣殿造好，把约柜安放在圣殿里，约柜就又成了圣殿的中心了。这事呢记在历代志下五章一到九节那儿。我们看了这么多关于约柜的历史，为的呢是要看基督与教会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看见约柜乃是预表基督，约柜经过约旦河是预表主的死而复活。从主死而复活之后，我们就传扬基督，告诉人说幔子已经裂开，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一直通到神面前。我们也要告诉人说 他又是被人所轻看的，像海狗皮，又是神所喜悦的，属乎神的，像纯蓝的毯子。我们是传扬一位被人轻看而又被神高举的，在神面前得荣耀的基督。教会在起初的时候，实在是传扬一位属天的基督。可是在使徒时代，就已经起了变化。在保罗的时候，已经有人起来传别的福音了。彼得也曾经发出警告，要谨防那陷害人的异端。约翰呢，他也告诉我们，要小心那迷惑人敌基督的。可见，混乱主道这样的事，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直到康士坦丁起来，把基督教立为国教，又叫在罗马城的监督做全体的头。本来基督的名字只该在教会里的，那个时候落到教会之外去了。本来在示罗的约柜，现在呢，到腓力士人那儿去了。神的约柜一次离开示罗的帐幕，就永远不回到示罗了。耶利米书26:6说，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换句话说，示罗虽然还有帐幕，可是因为神的约柜不在其中，神就弃绝了示罗的帐幕。神的儿女真是需要启示，真是需要所罗门所得的启示。神向所罗门显现，开了所罗门的眼，使他有一个大转变，叫他认识约柜的宝贵，叫他认识没有约柜的会幕是空虚的。你所要的是神的约柜呢，还是没有约柜的帐幕？你是拣选基督呢，还是拣选没有基督的宗教形式呢？我们必须想想看，我们是重视基督，以基督为中心呢，或者我们不过是维持着已经没有约柜的示罗的帐幕？人总是以为啊，示罗的帐幕宝贵，把它抓得很牢，还以为一次是圣殿，就永远是圣殿了。但是不然，耶利米书7:4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神责备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管，只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说了3遍，岂知殿之所以成为耶和华的殿，是因为神是殿的中心。如果神已经离开了殿，那个殿就不过是平常的建筑物而已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可宝贵的乃是约柜，不是会幕，因为会幕的中心是约柜。我们的问题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呢，或是只有空壳子的帐幕？ 如果你重视基督，你就必须寻找以基督为中心的地方。基督的名所在的地方，是我们应当在的地方。你所在的地方，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呢？如果是的，那我们赞美感谢神。如果不是，就盼望神开你的眼，使你像所罗门得到启示之后，立刻就回到耶路撒冷，在约柜前敬拜，认识了过去的热心侍奉的虚空，而享受在约柜前的喜乐和安息，而有真的侍奉和敬拜，巴不得你有启示，看见主的宝贵，以他为至宝，以他为中心，献上燔祭，来为着他活，来满足他的心。 Thank you.